赞美你，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大家知道明天就是除夕了哈，也祝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中国新年的时候能够辞旧迎新，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弟兄姊妹生命有更多的长进，能领受神更大的祝福。好，那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就是啊，让安息成为你的生活规律。那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说一下我跟我自己的经历哈。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跟我一样啊，都是啊第一代的移民，我相信也是啊第一代的基督徒。那在我啊来到美国头六七年时间里面，我如何安排哈？我们如何安排周末的时间？我跟太太常常有很多的冲突。那刚来的时候那几年，我们这个辗转于几个州哈啊，俄亥俄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纽约州，这六七年时间辗转了四个州，都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学位在打拼。所以那时候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每到周末，我们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对我来说，我好不容易有个周末，我想要休息。那我的太太就说她要去教会守主日，要去敬拜。那我对我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上电脑看球赛啊，有时候去什么，去中国城吃吃饭，理理头发。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同感哦？他坚持要去主日守主日，而且要去教会，不仅这样，他礼拜五还要去教会。对我而言，我太太这些坚持让我真的无法理解跟苟同。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天还要去教会做礼拜，这不等于变相的剥夺了我的什么休息时间？都是这样，我干脆我周末去加班，我还有什么？还有加班会哈。所以在早期，在这我们的婚姻跟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夫妻常常在这方面张力很大，也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夫妻的关系。其实这背后透露出来一个什么信息呢？这个就是我们心里各自把什么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什么是我们身心灵得到恢复和休息的途径。当我在思考我们夫妻在这一差异的时候，我就在上班的时候也常常会听到有的人出去度假了，回来以后问他度假度得怎么样啊？我想你们可能有很深的体会，通常是在描述了一番什么那个美景美食以后，最后还会加上一句话 I am so tired, I need another vacation, 我太累了，我需要再另有一个假期。我想弟兄姊妹通常有这样一个感觉，工作也累，休假也累，那我们如何才能得到休息呢？上个主日立峰弟兄带领我们完成了我们过近半年来的马可福音的这个信息。那接下来有几周的时间，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重新得力，主题就是安息与得力。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让安息成为你的生活规律，经文是出自在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以及生命记的5章12到15节。那我今天会分为3点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点就是安息是让你享受神的美好创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上神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聚集的客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主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哦，天父，这是你自己复活的日子，这是主日，主啊，谢谢你召集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堂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打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看到亮光，主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孩子也求你真的是能够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当真理进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愿意顺服，主啊，也让我们不仅听了，而且我们愿意照着去行，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还在这里也求你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让圣灵在这里可以自由的运行，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领受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和祝福，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那摩西五经啊，犹太人也称它为什么 Torah， Torah 这个词就是什么律法以及什么一些准则或者规条的意思，神告诉他的子民，在这些啊 Torah 当中，神告诉他的子民如何来生活，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准则，所以十诫就是这准则的什么的核心，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在这十诫当中的第四诫，所以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来看看经文，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是纪念，我们中文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过去啊，这个学期我跟立峰刚刚修过希伯来文哈，啊，那个啊纪念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叫 zaka， 那通常希伯来文会将这个最重要的词放在第一个位置上来有这个强调的作用，那这里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要纪念安息日，为什么呢？其实在第十一节里面有看到他说要六日之内因耶和华什么很重要一个字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你们要休息。好，那神的创造记载在哪里呢？我想我们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清清楚楚讲到神的创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什么是安息呢？我们先把这概念搞清楚，什么叫安息呢？安息这个词也是一个啊，希伯来文一个词根就是 Sabbath 是停止结束跟休息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我想想在现场的这么多弟兄姐妹真的都是停止，但我不知道网上，我曾经前不段生病我在网上聚会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停止啊，结束 stop 在那里，有时候会真的站起来去拿一水来喝，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啊，有时候还会去啊，有是不是有人还会去厨房去还在边炒菜在边听信息哈。所以安息日那是指从你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停下来，七天当中休息一天，哦，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知道从创世纪我们看到神造天地是用什么来造呢？说话，大家还记得哈，神第六天造人，他什么？从泥土当中，然后什么？将他的生气什么？将他灵吹在我们的什么鼻孔里，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神在六天造天地海洋造人，都是在什么？在说话，在吹气。所以有个牧者叫这个 Robert 啊，这个啊 Morris， 他说神都是在吐气，吐气，吐吐吐吐吐到第六天，啊，第七天吸一口气了。我觉得这个我能理解，其实神是 不需要休息的，但是这个牧者用这样的比喻就是让我们知道神他是不需要休息，但他休息，所以我们也要休息。神同样把这样的一个节奏一个韵律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可以安息舒畅。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有一个非常很多重复的一个字眼，就是什么？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什么是美好的啊，这个是非常多，如果你回去再注意看，这是非常多的重复的字眼。所以当第六日神 神看造完人以后，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他享受他所创造的。他创造是什么？是圆满的，是完全的，是有次序的。所以神要我们守安息日，其实是他邀请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就是和他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什么，这样的完美，这样的圆满，这样的丰盛，这样的有次序。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为我们人的好处。所以从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安息日是神赐给人美好的礼物，让我们可以什么 refresh recharge。 这是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好，第二点要分享的是安息的诫命是提醒你需要休息。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十诫，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选民到了迦南地的这个还没进去，在什么，在约旦河的对面的时候，再次写下这个生命记。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就看到圣经又一次重申了这个守安息日的诫命，那是记载在生命记的第五章12-15节。我来念一下哈：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聚集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人的手和你伸出来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经文你比较这两个经文，你会发现几个亮光。第一个亮光，在生命记第五章就把这个当纪念改成什么，当照。那照这个希伯来文我查了一下，又是叫什么，叫小骂。什么意思呢？就是遵守。所以从原来的纪念 remember 到现在是 observe。 其实如果你注意想，纪念其实就是要叫你去守，但是它这里更什么，更递进，把它讲明了，就是要叫你遵守。这是第一个亮光。第二个亮光，它让我们看到守安息日的原因不一样。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创造，纪念神的创造，对不对？那这里呢，它让我们纪念是什么？纪念神的救赎啊！如果你看到这个第十五节，对不对？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这奴仆，耶和华你用大人的手和你伸出来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这是圣经这比较这两个译本的第二个亮光。那这个救赎什么意思呢？救赎就是用神有大人，他将你从那个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使你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这其实就是安息日在这里面隐藏着后面的意义，就是从将你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让你在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个经文就表示了安息后面隐藏的意表的意义。第三点亮光是什么？你发现出埃及记里面没有牛羊牛驴这两个字，在生命记加了这个牛驴两个字。这现代意义是什么？现代意义就是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什么是你的牛和驴啊？你的电脑、你的手机啊，是你的牛和驴。然后我们常常会听老婆说：“我替你老公，我替你做牛做马。”所以我们老婆也要休息啊。那倒过来，有的时候老公在家里做，老公也要休息啊。所以这个经文真的跟我们现在结合，真的是。我们要七天要让你的老公老婆要休息。所以无论是这里是创造还是救赎，守安息日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目的，就是要纪念神。我们刚才讲到，当你纪念在埃及地做过奴的时候，他提醒你不要把休息当作一种什么，一种特权。不仅你要休息，你的什么，你的动物、你的仆人，还有你的什么，还有当时的以色列人， 都要休息。大家都知道现在快餐店那个Chick-fil-A 是吧，他礼拜天是不开门的。其实那个老板创始人叫 True Casey， 他就是对守安息的诫命的颂服，所以他给员工礼拜天就是休息了。但是他不因此他的这个收入受损了。其实我发现我也挺喜欢这个 Chick-fil-A， 我发现礼拜周间礼拜六特别多人都排队不停的车，那个 drive through 都是车。神会来祝福。好，那我们来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讲过了，这个十诫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大概都有点了解。这十诫当中第一到第四诫是什么，是对神的，第五到第十是对人的。其实 对神对人在新约当中他没有完全这样写，但是你注意耶稣 福音书里面也讲过，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指前面这四点。那么要爱人如己就包括了后面 这六点，对不对？所以新约有强调，但是你发现守安息日在十诫，这个在十诫当中这一诫在新约当中没有再提及。你会觉得很奇怪，等一下我们会讲为什么。但是你也发现守安息日是什么，是十诫的什么，是一个标记。就如亚伯拉罕之约的标记是什么，是割礼。然后这个挪亚方舟，那个挪亚那个之约是什么，彩虹之约。所以十诫之约是什么，守安息日。那我们何其会认为十诫当中遵守其他诫命会比守安息日这一诫命更重要，但是其实这是个误解。我们基督徒虽然不靠守律法称义，但律法的精义所以保持不变。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说过一个说，他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弃，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所以守安息日我们等下再看看为什么我们还要做。但是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犹太人的安息日就从礼拜五到礼拜六改成什么，改成基督徒的主日，就是礼拜天，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安息日跟主日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主日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在主日要享受与主的同在，享受主的生命，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所以主日我们在主日敬拜是有圣经的依据。这个圣经里面依据我们快看一下，你看在使徒福音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天是哪一天，就是今天，对不对？我们忌讳的是波饼的时候。好，在临前的十六章第二节也讲到，每逢第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天，也是主日，对不对？我们要来不仅敬拜，我们还要来奉献。启示录一章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你看那里讲主日。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个依据，主日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安息日已经变为主日就是礼拜天了，我们等一下会再说。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就是1946年，他有一个他们召集了英国的这些很多的神学家牧者，开了一个会叫敏斯特，就是西敏的信约里面，将什么直接将主日称为基督徒的主日，称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因此守主日是有属灵的意义，是我们教会跟基督徒当尽的本分。那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头几年我没有认识到守安息日的重要，上班赚钱最重要，不仅周间努力工作，周末也在努力的这个被工作所困。我所考虑的是怎么样赚更多的钱。那时候不仅我自己努力赚，我还怎么鼓励我的妻子要也一样要这样做。那时候我们都是临床医生，每天上班要十几个小时，不仅上完班以后，那时候我觉得我太太做这个在医院里面做住那个叫就是做二十四小时都要轮班的这工作， 所以他每天晚上还要再做洽的做加班。那时候我白天还开车去医学院中心上班，来回就两个小时，所以我们夫妻还要照顾我们孩子，还小孩照顾孩子，那样的生活就是像什么上紧的花条一样，周而复始的每天在打转。直到有一天，有一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故以后，我太太把自己锁在车库门外上班，被警察拦下来回手机啊。另外发生一些事情，我才被敲响了警钟，听到我们那时候去西西教会，西西教会席牧师讲了一个驾驶人生的系列，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超速了应该停下来亲近神，放慢速度才会领受祝福，驾驶中超速会错过路旁的美景，但是甚至 有时候会什么，会丧命，生活中超速会错过生活中的美好。我们总是以为什么，有了财富我们就会幸福满足，但是我们忽略了花时间什么陪太太还有教养孩子，其实这背离了神创造婚姻和家庭的什么目的啊的目的以及它的次序。家庭生活一定会有破口的，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获得那个幸福，我们想要那个幸福。所以很感谢神让我能够及时的能够醒悟回头是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守安息日，你这个哦，是会有代价的哈。好，对不起，我把 slides 放到后面去了。找到我那张，好，在这里。好，不守安息的代价是什么？你身体耗损透支啊，大家知道有个词叫过劳死哈 ，glossy， 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我起初还不知道，我觉得很好，怎么会翻译成中文呢？大概日本文跟中国学来，过劳死 glossy 就是过劳死哈，所以是身体透支了，不守代价会淋漓枯燥，会忧郁，劳苦重担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这我就不去展开了，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守主日守安息日，我们的代就与神与人和好，灵魂体得到什么得力跟更新，然后享受他敬拜他默想他，我们能够赞美他，这是守跟不守的区别。好，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哦，对不起，我再解释一下，你想想如果我们错过一个安息日，那你就是要连续工作多少时间啊？13天，然后才有一个什么？才有一个安息日。所以从这里你就会提到上帝是何等的什么？爱我们，怜悯我们。上帝把十诫放在，把这个安息日放在十诫当中啊，他就是提醒你什么？需要休息。一周当中，我们需要有一天的时间啊，来休息哈。这是经文提醒我们的。好，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点是安息的空间恢复你跟神与人的关系。神赐下安息日本来是为以色列人的什么，他们的福祉，使他们能够在劳苦当中得到休息，能够亲近神。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样的一个诫命，对不对？他们在旷野时代，在安息日出去干嘛？去收集玛拿，然后什么？去拾柴火。如果你在出埃及里面看到，但是神对这个啊不守安息日，他是有很严厉的什么？很严厉的斥责跟惩罚的。他会，如果大家弟兄姊妹记住，他用什么来什么处罚？用石头打死的，对不对？你看先知书里面。后来先知书还为此来指责过以色列人，但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又什么交往过正，那使安息日又什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把这个守安息日，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他把它列成什么有39条，什么是不能做。你知道这个大家知道在有，如果是在有以色列那个国家，守安息日什么电梯是什么礼拜天是不能按的，他们可能在那，然后电梯 上如果你是50楼，每一层都是咚咚咚咚，他们就有人出去有人进来，他就不动。礼拜天是不能什么照镜子的，姐妹特别一照镜子一看，有点青春痘，一挤做工了哈，安息日做工了，所以他们礼拜天是不做工的。其实在以色列中东战争的历史上发生了5次战争，有2次这个战争，其实如果你是以色列的这个阿拉伯，你是另外他的敌人，你会在什么？一定在安息日来打他嘛，因为什么？他不做工啊，对不对？结果5次中东战争就有2次发生在，有一次也称为什么赎罪日战争，就是那次战争打从这个叙利亚从北边，埃及从南边来一起加攻这个以色列。其实以色列那个情报机关的萨摩德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那个首相叫莫尔，当时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不要，我们不打不开第一枪，所以才后来美国大力的支持他们，后来神也保守他们，他们可以在这个打的时候阳光照过来，结果这个什么那些埃及的坦克叙利亚坦埃及坦克那坦克手看不到对方什么，结果以色列军队可以把他们都这些人都消灭，然后一辆坦克可以打掉40辆坦克，其实都有神的保守看护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民族，这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是有神的看顾和保守。好，这是我一讲历史我也蛮 exciting 的啊，这个讲到哪去了？ OK， 好，那个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有法利赛人攻击主的门徒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这个故事就是在金节列在马可福音2章23到28节，上次我记得是好像是内蒙传道还是谁讲的，哦，应该是内蒙传道讲的，我还记得清楚，讲这个安息日不可治这个枯干的手，一定是他讲的。那这节经文讲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安息日的本质是什么。你注意看，你看在经节里面说，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他们门徒行路的时候捏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了，你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情呢？法利赛人用什么？摩西十诫来解释什么？解释这个经文。耶稣的门徒用什么？捏了麦穗，这是什么？这是收割啊。然后捏下要什么？搓一搓，这是打鼓啊。就像我们在农村长大的，就是要把麦扬起来，我知道老毕肯定知道。然后那个风一吹，那个麦那个片就吹走，然后丢下来是什么？那个可以吃的。然后他说什么？然后拿起来吃，吃是什么？是预备食物。所以这些已经违反了什么？安息日的条规，不可做工。所以法利赛人是这样来定义这个耶稣的门徒啊。但是耶稣对这些经文有个很清楚的，他把它打开，完全有一样不一样的解释。然后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记载在创世纪的啊，不，那个啊，撒母耳记上21章，就是大卫在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跟他勇士饿着肚子没东西吃，然后跑去这个圣殿里面跟祭司要东西吃，祭司告诉他说，我没有东西吃，我有的就是什么，这里有陈设饼。又后来什么，大卫还是什么，大卫还是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耶稣用这一段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看见，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什么，包括律法、安息日、包括陈设饼，这些都是为了人的什么，为了人的好处。你想想，人为了饥饿免于饥饿，连圣饼都可以吃，何况麦田里的什么麦穗呢？然后在马太福音他有一则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喜爱灵气，不喜爱祭灰。他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所以立旧约所有的律法都是为了使人什么更亲近上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就是最后一节28，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哎，这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听了，你说听不懂啊？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什么？耶和华是什么安息日的主？耶稣说人子是这个安息日的主。那人子我们知道，人子是什么？就是耶稣啊。那犹太人认为说，你耶稣什么？那你就是神，对不对？你把自己当神看呢？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 犹太人要什么？要定他的罪，说他说了前妄的话，说了妄说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要把耶稣定死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耶稣他说是人子是安息的主，他如果自己是安息的主，他就可以更改什么？更改这个神定下来的法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安息日定在星期天，其实就是因为耶稣跟神一样，是他是什么？他是同一位神。我们其实我们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经文好不好？一起。所以不记在饮食和节期、耶稣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在基督。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益处，不是为了神自己的需要。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了这些夜期、安息日啊、节期，他自己是什么？安息日的主。所以得着他就有了安息，每天都是安息日。我再说一遍，弟兄姐妹，得着耶稣，得着他，我们就有安息，每天都是安息日。去年六月份，祝牧师交接办以后，教会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亲密关系的弟兄对事工的安排以及结的沟通有不同的意见，导致同工的关系出现困难，甚至离开教会。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连续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三四点钟醒来，心中充满了忧愁、无助和不安，担心教会分裂，担心羊迷失走散。但是我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还劳苦当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得到安息呢？因为我不信，因为我心里没有真正相信，我没有真正的信靠。挣扎了几天以后，突然有一天一经文开了我的窍，就是希伯来书的三章六节，他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那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便是神的家了。这突然使我醒悟过来，真的有声音跟我讲， Jack 你不用担心，这是主的教会，你不用担心弟兄姐妹会走散，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必定跟从主，一切的重担都是神的儿子在担负。是的，我算什么呢？我充其量在教会就算一只老羊。真的，我们都要听神的声音。当我向神祷告，完全交托放下的时候，我的心就大得安慰，并且睡眠品质也恢复了。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好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理解和信靠，敬畏和颂服。在这个忙碌的时代里面，我们很不容易有安息，因为什么？因为竞争压力充满着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现在是新冠进入第三年了，我想我们很多人待在家里，长期居家也可能引发人际关系的紧张，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安息。那对守安息日有什么？我们该如何来操练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一周要有一天的休息，我们在这天里面没有计划，就是休息。第二个，我们要将这个日子分别为圣来做礼拜。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因为创世，虽然神的创世已经完毕了，但是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我们就从那美好的安息当中堕落了。所以我们礼拜的天来教会，其实要跟神建立关系，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 restoration， 恢复那个关系，才能让我们进入到属天的安息。看重主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 其实早年的时候我跟王林可以在中国城开诊所，但是我们讨论以后我们没做，是因为开诊所礼拜天一定是要开门的，我们就失去了敬拜神的机会。前几年我在 Arizona 也有一个好的机会，提供了 double 双倍的工资。哎呀，人我当时还咔嚓一下，哇，这么多钱，哇，你知道吗？这老实话，这么多钱，我心里还咔嚓一下。但是我就知道，我去的话，礼拜天一定要值班，我不能守主日，所以我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上面要有智慧来做选择啊，特别是啊申请工作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你。在别的地方来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生命，这不是钱可以买到的。第三个，我们要聚焦 focus on God。 在那一天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独处，我们可以祈祷，我们可以看书，我们可以默祷。在很多事情上难处上，我们要借着信靠来顺服，学习这样的功课。都是这个安息的，我们可以避免做日常的工作。礼拜一到礼拜六做的，礼拜天不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手机电脑关掉，信息电脑啊，这个 email 可以不回。还有做牧者，礼拜一是休息的，我们也尽量礼拜一不去打扰牧者，这是他们的 sabbatical day。 第五个就是做善工，帮助别人。圣经里面说人比羊何等贵重，所以安息的做善事是可以的，医疗、警察、消防，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我们去医院看望医院的病人，养老院的老人，这些也是可以的。还有礼拜天可以做享受大自然，我们可以去散步，留出时间来徒步，礼拜天下午去走散步，跟弟兄姐妹来纪念神的创造，欣赏音乐，后院种花，最重要花时间给家人。这个属灵大家庭，我们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盖起来，或者是放这个飞行模式。好，我自己想做一个见证，守主日带来的改变。来美头十年，我对守主日我没有遵守。我曾经是一个行在这个黑暗当中行走的人，自我中心，骄傲自大。我跟我妻子的关系紧张到离婚的边缘，那时候我妻子带着孩子就跑到外州去了。在信仰上我逼迫传道人，我告诉我妻子，如果你让传道人太晚，我就跟你离婚。我亵渎圣灵，在姻亲关系上我会跟我的岳母为了一块布放在厨房哪个部位跟他吵起来，跟我的岳父不和，怀着苦毒和怨气不肯饶恕他，会八年之久。亲子关系，我按自己的血气来养育孩子，为工作很多没有花很多时间给孩子。在工作上跟同事竞争，没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在2005年我在新生命夏令营当中，我自己重生得救以后，我立志就是要尊主为大，从守主日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我从除了度假之日以外，我没有缺席过一次的主日聚会。拉比，因为拉比曾经说，不是犹太人守住安息日，而是安息日守住犹太人。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说，不是我守住了安息日，而是安息日守住了我的家庭。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不好？你把这个犹太人换成你好不好？不是守住了安息日，而是安息日守住了我和我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重生得救，我们这福音不是讲哪一个人多成功，今天赚了多少钱，位置多高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做见证。其实我们的福音是讲这个人原来是多么败坏，多么糟糕的一个人，今天蒙了主的恩典，能够单单凭着一个信心就称义，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我自己的经历，在信仰各福音里面走过曲折道路，我信主以后品尝到属天的祝福，所以我也特别为目前在婚姻里面有挣扎的夫妻有一些鼓励跟劝勉。其实没信的夫妻最重要的，你是要从罪 跟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奴役当中被解救出来，脱离罪恶，享受救恩所带给你的真正的平安。这就是 knowing God 所带来的安息。第二个，已经信主的生活里面常常没有安息。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读神的话还好，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没关系，吵就吵。可是认识神，有神的话以后，行不出来，你知道吗？争吵。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不是你在读懂多少神的话语，你天天可以在那边放箭，每个箭都是射向你最心爱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谦卑舍己，哪怕从一件最小的事情上做起。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 obeying God， 顺服上帝带来的安息。你们的家庭，你们夫妻，如果你愿意照着做，一定有安息。第三个，在夫妻关系当中被捆绑的夫妻，你一定要跟耶稣基督建立起个人的真实的生命的关系。你要来做主的门徒，你要来敬畏神，你每天要与主同行，你能够在圣灵里领受他的自由跟释放，就是我们该经文里面讲的，当你被捆绑被释放以后，你就有自由。所以这个叫 experience God 所带来的安息。所以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记住，我们 在安息就是要救恩带来的安息， knowing God， obeying God， experience God， 这才是真正的安息。我非常喜欢诗篇127篇里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什么？枉然警醒。福气的来源是耶和华，神的参与使你的努力才能成就，你的婚姻和家庭才能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蒙福的人生是你体会到守安息日是诫命，但是更是他的祝福。蒙福的人生是你知道福气的来源是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安息日对你意味着什么？如果只是意味着一个节期，一个假日你可以睡觉，那意味着 nothing。 但是如果这个安息日对你意味着你是与神亲近同在，恢复你跟他的关系， That means everything。 今天的结论是，安息日不是休息什么都不做，安息是纪念神创造的完美，享受他创造的一切。安息是纪念神的救赎，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领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和释放。安息是透过圣灵的同在，倾听到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安息是尊主为大，是你敬畏神，经历和活出神的信实、慈爱、怜悯跟大能来。与神同在就是安息。蒙福的人生就是要竭力进入这样的安息。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触摸到你的心灵，触摸到那些目前里面心灵中没有安息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耶稣基督里领受真正的安息，在有丰盛和自由的新生命。好，我们请敬拜团队一起上来。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站立在主的面前，让今天的信息抓住你的心。耶稣的平安进入我们的心，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根坚定，
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人人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你去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我们继续用双手回应，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创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主啊，拯救出来，主啊，让我们今天可以。